撒加利亚书两个末世我们已经讲完了第一个，今天就是12到14章是第二个末世。这两个末世你也可以把它想成是两个预言，但是因为圣经里都说9章1节还有12章1节都说是耶和华的末世，所以我们也按照圣经叫它两个末世。第十二章的主要内容就是将来主耶稣再来时候的情形，讲主耶稣怎样翻转拯救在苦难中的犹太人。12章1节，耶和华论以色列的末世，铺张诸天，建立地基，造人里面之灵的耶和华说，我必使耶路撒冷被围困的时候，向四围列国的民成为令人昏醉的杯，这末世也论到犹大。这个讲的就是将来主再来的时候，以色列会被大军围困啊，就是在启示录16章里，列国都聚集在哈米吉多顿要攻打以色列。如果主耶稣不来拯救他们的时候呢，小小的以色列肯定就会被吃掉了。但神借着撒加利亚预言呢，虽然以色列会被大军蹂躏，但是对列国呢，耶路撒冷会成为令人昏醉的杯。我们先想一想，为什么列国会不约而同地聚集在以色列？将来会发生的事情，有人推测可能是以色列地下有丰富的石油蕴藏，这个也不奇怪，因为中东那一带都有很多的石油，但是还有就是他可能有别样的财富，也不知道哈，反正总之是有财富。根据是什么呢？是以西结书38章12节。以西结书38章12节，我就念了：我去要抢财物为掳物，夺货为掠物，反手攻击那从前荒凉现在有人居住之地，又攻击那住在世界中间从列国招聚得了牲畜财货的民。后面这句话哈，住在世界中间从列国招聚的，这明显是在讲以色列民，对不对？还有一个根据呢，大家就往后翻撒加利亚书14章1到2节。撒加利亚书14章1到2节，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你的财物必被抢掠，在你中间分散。所以大家看啊，从这两节经文看，这个他们列国来到以色列地是来抢财物的啊。就算没有石油，神也会有别的办法哈，用别种财富来吸引他们，让他们都一起跑到那个地方去。所以以色列就好像一杯吸引人的美酒，但是这杯美酒呢，你最好不喝，一喝就会昏醉啊。对这件事儿呢，启示录也有比较详细的讲述，大家翻到启示录16章13到14节。我又看见三个污秽的灵，好像青蛙从龙口兽口并假先知的口中出来，他们本是鬼魔的灵，施行奇事出去到普天下众王那里，他们在神全能者的大日聚集征战。那三个鬼魔便叫众王聚集在一处，希伯来话叫哈米奇多顿。第16节大家看到了哈，所以从启示录看呢，这些军队聚集在哈米奇多顿是因为三个邪灵的激动哦。还有以西结书38章16节也有一节经文，以西结书38章16节，哥哥啊，你必上来攻击我的民以色列，如密云遮盖地面，末后的日子我必带你来攻击我的地，到我在外邦人眼前在你身上显为圣的时候，好叫他们认识我。所以大家看哈，他们来攻打这个以色列也是神的旨意，好，是神召集他们到这个地方来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他们认识神。因为小小的以色列根本上他们简直是不经意打哈，你一打他们肯定就溃败不成军，不行了哈，因为人数很少嘛。但是神能够帮助他们打败列国，自古以来都是神为以色列征战，对吧？从那个约书亚记开始，所以这场战争呢，也是为了让列国还有神的选民认识神。如果我们把这几个原因归纳一下呢，就是这三个。从人的层面看是要抢夺资源，但是从神的层面看呢，是要叫列国来认识神。12章3节，那日我必使耶路撒冷向聚集攻击他的万民当作一块重石头，凡举起的必受重伤。 跟前面意思差不多，对吧？以色列好像一块重石头，想要搬他的人搬不动，还会闪了腰或者砸了自己的脚。所以虽然万民都聚集到哈米吉多顿呢，最后耶路撒冷他们也攻不下来，以色列人他们也胜不了，反而会为神所胜。就是下一节12:4，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必使一切马匹惊惶，使骑马的癫狂，我必看顾犹大家，使列国的一切马匹瞎眼。所以敌人的马都会成为惊马，不听使唤，把骑马的都摔在地上。哦，神一干预你这个军队无论多么强大，哦，都失去能力了。再看12:5，犹大的族长必心里说，耶路撒冷的居民倚靠万军之耶和华他们的神，就做我们的能力。那日我必使犹大的族长如火盆在木材中，又如火把在禾捆里，他们必左右烧灭四围列国的民，耶路撒冷人必仍在本处，就是耶路撒冷，证明耶路撒冷他们攻不下来，对吧？还有犹大的族长，他们一看到主耶稣骑着白马回来，他们就心里有底儿了，是不是？有了靠山了，不害怕了。那日我们前面曾经讲过这个词哈，就是主再来的日子嘛。然后火把在禾捆里，想象一下，那肯定要把禾捆都烧光，对吧？哦，以色列人在列国的军事力量面前，他们就好像是火把，把他们都烧光，因为主耶稣回来帮助他们了。12:7，耶和华必先拯救犹大的帐篷，免得大卫家的荣耀和耶路撒冷居民的荣耀胜过犹大。犹大的帐篷呢，就是那些逃亡在外的以色列人。启示录12里不是讲，因为敌基督的逼迫，犹太人都跑到旷野去躲藏，然后说会赐给他们大鹰的两个翅膀，赐给以色列民族 在那个妇人身上，使他能飞到旷野躲避那蛇。所以还有免得大卫家的荣耀和耶路撒冷居民的荣耀胜过犹大，这是什么意思呢？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哈，大卫家是王家，军事力量肯定都聚集在王家的附近，因为要保护他们，他们才是首要的。耶路撒冷有圣殿，首先要保护耶路撒冷。但是神说呢，我不先拯救耶路撒冷，我先拯救那些无依无靠的在外面流亡回来的百姓，都是犹大的帐篷，免得那些掌握了军事力量的人自夸，说敌人被打败是因为我们强大嘛，所以神先拯救那些弱小的，这样以色列人才会说我们得胜是因为主耶稣及时来到。12:8，那日耶和华必保护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中间软弱的必如大卫，大卫的家必如神，如行在他们前面之耶和华的使者。大卫年轻的时候曾经用那个击弦甩石，把非利士的巨人歌利亚给打下来了，对吧？所以等以色列，等那个将来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以色列每个人都会像大卫那样有能力啊。大卫既然是王的家，那他就更有能力了，对吧？好像耶和华的使者那样。这里这个耶和华的使者是带定冠词的啊，我们就知道他是主耶稣基督。12:9，那日我必定义灭绝来攻击耶路撒冷各国的民。就是启示录19里，主耶稣要用他口中的利剑，就是神的话，击杀列国。所以12:1-9描述的就是将来主再来的时候，以色列人蒙拯救，主耶稣来帮助他们打败攻击他们的列国，就是大家的 handout 上面有那几点。下面12:10-14，这个是在描述以色列全家悔改得救的这个场面。12:10，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扎的，必为我悲哀如丧独生子，又为我愁苦如丧长子。大家看一下这个经文的上下的逻辑啊。我12:10里这我是谁呢？你往前面看，12:4说耶和华说，对吧？那就应该是耶和华。但是被扎，耶和华什么时候被扎？被扎的不是主耶稣吗？所以这节经文正好就证明耶稣是神啊，他是三位一体的神，所以他就是我，我就是他。 以色列人那个时候他们正处在敌人的包围当中，看到主耶稣回来救他们了，他们一定心里可以说是感慨万千，对不对？但是这个呢还不足以让他们仰望耶稣，是不是？神必须要重生他们啊，他们才会认耶稣是主，否则他们一直都看不见啊。约翰一书五章一节说，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神而生的，就好像我们啊。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三节说，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啊。耶稣在世的时候，在以色列人当中行了那么多的神迹，那些宗教领袖他们也都看见了啊，他们也都非常明白旧约，知道那里边那些弥赛亚的预言呐，他们都知道，但是他们拒绝认识耶稣，拒绝承认耶稣是弥赛亚啊，他们因为他们心蒙之油，眼睛没有被打开，换句话说就是没有被神重生啊，所以他们就拒绝耶稣，所以将来呢，圣灵要浇灌这些受逼迫的犹太人。他们眼睛才能打开啊，才能看清这个他们过去钉十字架那个耶稣就是他们的主，就是弥赛亚。今天我们能信这个福音也是一样哈，就是我们听到福音的时候，神的圣灵浇灌我们啊，把我们的眼睛打开，我们才看清耶稣是我们的主。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扎的。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啊，有个兵丁用枪扎他的肋旁，然后就有血和水流出来。其实约翰福音里在讲这段历史的同时，也说了一句话，经上又有一句话说，他们要仰望自己所扎的，他就是引用撒加利亚这个地方这句经文啊。所以这个他们祖先所扎的才是真正的弥赛亚，不是七年大灾难当中帮他们建圣殿那个敌基督啊。七年大灾难前三年半，敌基督他把自己怎么说打扮得很漂亮哈，好像非常友好啊，又帮他们建圣殿，允许他们献祭，但是然后犹太人就傻了哈，犹太人就跑去拥护他，因为他们不明白。但是现在呢，他们被圣灵浇灌重生了，眼睛打开了，就明白过来，这个骑白马回来的才是弥赛亚，而且为这个弥赛亚悲哀，因为他们的祖先曾经把弥赛亚钉在十字架上。十二章十一节，那日耶路撒冷必有大大的悲哀，如米基多平原之哈达临门的悲哀。米基多平原之哈达临门的悲哀，这是怎么回事呢？历史书里有一个王叫约西亚王，他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啊，他让南国犹大有属灵的复兴，除掉各种偶像还有丘坛，然后修殿的时候找到一本律法书啊，他就把这个律法书交到给百姓。但是有一件事呢，他好像是做错了啊，就是记载在列王记下二十三章，历代志下三十五章里也有。当时这个亚述王邀请埃及一起去打这个巴比伦啊，那个时候巴比伦还比较弱小，刚刚兴起啊，亚述和那个埃及算是那一代的强权啊。然后约西亚就说：“你不要去哈。”他跟埃及王说：“你不准去，你不准去。”埃及王就跟他理论一番，说：“这个是神的旨意哈，你不要拦阻我。”但是约西亚不听啊，说：“我一定要拦阻你，不准你去，你去。”结果埃及法老就把这个约西亚王给杀了。在什么地方杀的呢？就是在哈达临门这个地方杀的。所以约西亚把国家治理得很好，百姓都很爱戴他，他突然一下死掉了，百姓就为他悲哀。将来以色列人看到骑白马回来的主耶稣就是他们祖先所扎的那一位哈，他们就在心里大大的悲哀，就好像当年以色列民为这个约西亚王悲哀一样。十二章十二节，境内一家一家的都必悲哀，大卫家男的独在一处，女的独在一处，拿单家男的独在一处，女的独在一处，利未家男的独在一处，女的独在一处，示每家男的独在一处，女的独在一处。独在一处就是个人独自为自己的罪忧伤痛悔啊。大卫家和拿单家是君王之家，然后这个利未家和示每家呢是祭司之家，这些在历代志的家谱当中都有。下面其余的各家，男的独在一处，女的独在一处，就是所有的百姓到那个时候都会认罪悔改。 其实这个就是罗马书十一章二十六节讲的，对吧？将来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之后，以色列会全家得救，他们整个民族都一起归向主耶稣基督。其实到那个时候剩下的人也不多了，后面我们会看到，因为敌基督的逼迫，七年大灾难，最后就剩下三分之一的人口。所以把这个十到十四节总结一下呢，就是这几点。好，我们再接着讲第十三章，十三章一节，那日必给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开一个全园，洗除罪恶与污秽。这个全园是什么呢？不是别的，就是赞美诗歌里唱的宝血活泉，对吧？就是主耶稣基督的救赎。在这个地方还是一个预言啊，因为撒加利亚是在主前五百多年发出的，将来犹太人悔改的时候呢，他们会得到这个新约的应许，就是赦罪和重生啊。我们前面多次讲过了，这个新约神很早就告诉以色列人了，对吧？通过耶利米书三十一章，耶利米比这个撒加利亚还早大约六十年啊，但是以色列人他们旧约都一直守不住啊，所以神就要跟他们另立新约。主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用他的宝血，这个新约就立下了啊，用他的宝血把新约立下。但是犹太人大多数人还是拒绝了他，对吧？将来主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这个新约就会在犹太人身上、以色列人身上成就啊，就是撒加利亚书里所讲的这个时候。然后下面二到六节讲的就是以色列人他们一旦全家归主，他们就再也不听假先知的话了，他们也不拜偶像了，也不受邪灵的影响了。十三章二节，万军之耶和华说，那日我必从地上除灭偶像的名，不再被人纪念，也必使这地不再有假先知与污秽的灵。以色列人他们从进迦南开始就一直在拜偶像，虽然他们被掳归回以后就没有外面那种公开的偶像了，但是家里还有外邦的神像啊，所谓的家神，所以他们仍然受这个邪灵的影响。主耶稣来的时候不是有很多次赶鬼吗？但是将来他们被神重生以后，从他们身上除去罪恶与污秽，他们就不再受这个邪灵的影响了。十三章三节，若再有人说预言，生他的父母必对他说，你不得存活，因为你托耶和华的名说假预言，生他的父母要将他刺透。那日凡做先知说预言的，必因他所论的异象羞愧，不再穿毛衣哄骗人。所以将来谁要再说这个假预言呢？他亲生父母都不容他，因为那个时候他们都有圣灵内住，都有分辨能力了。然后有一个经文就讲，有一个从前的假先知，他也被神重生了，他就为自己犯的罪感到羞愧懊悔，也不再假装是先知了。过去先知都是经常穿毛衣的，然后第五节，他必说，我不是先知，我是耕地的，我从幼年做人的奴仆。必有人问他说，你两臂中间是什么伤呢？他必回答说，这是我在亲友家中所受的伤。列王记上十八章里，以利亚不是曾经独自一个人面对450个假先知吗？在加密山上，对吧？以利亚跟那个众乡亲说，乡亲们你们都过来看，看谁写了真神迹，谁就是真先知，然后那450个假先知就拿刀拿枪戳自己刺自己，弄得浑身是血，从早到晚又跳又叫，经文里说的，但是他们摆在祭坛上的祭物就是烧不起来，对吧？这个假先知他们就常常用刀砍自己，自枪，就是为了向他们的偶像表示忠诚。然后撒加利亚书里呢，这个从前的假先知他现在悔改了，但是当有人问他，你这个身上的伤怎么回事，他还是不好意思承认，他撒了一个谎。好，十三章一到六节总结一下，就是这几条。七到九节，以色列的渔民他们会被熬炼，来归向主。七到九节的就是在讲这件事儿。十三章七节，万军之耶和华说，刀剑呢，应当兴起攻击我的牧人和我的同伴，击打牧人，羊就分散，我必反手加在微小者的身上。前面神说要开一个洗罪的泉源，怎么开呢？就是这里讲的， 刀剑呢应当兴起攻击我的牧人。这个牧人呢就是前面撒加利亚扮演的那个好牧人啊，为了30块钱被卖掉的那个好牧人，弥赛亚主耶稣基督。不光在撒加利亚书里，其实在主前600-700年的时候，更早的时候，以赛亚他已经预言了这位弥赛亚，对吧？啊，以赛亚书53:4，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所以主耶稣来呢，是要做我们的代罪羔羊，为我们的罪而死啊。然后撒加利亚书这里哈，刀剑呢应当兴起攻击我的牧人，讲的就是主耶稣这位真正的牧人，他被刀剑攻击，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然后不仅攻击牧人，连他的同伴也要一起攻击啊，击打牧人，羊就分散嘛。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们基本上都跑光了哈，只有彼得和约翰还跟在后面看。其实耶稣就曾经引用过这句话，对吧？马太福音26:31引用哈，他引用这句话说，就是击打牧人，羊就分散，是要告诉门徒，你们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啊。耶稣讲的话，我必反手加在微小者的身上。当时信耶稣的是不是都是微小者啊？都是地位低下的，没什么比较贫穷的人。那些有名望的、有地位的啊，宗教领袖没有信的。然后后来教会刚一成立，立刻就受到这个罗马政府还有宗教领袖的逼迫。使徒行传2章圣灵降下，对吧？4章彼得和约翰就已经在公会受审了啊。所以神反手加在这些人身上，是要炼净他们，看看谁才是真信徒。13:8。13:8，耶和华说：“这全地的人，1/3必剪除而死，1/3仍必存留。”好，这节就从主耶稣第一次来，跳到将来主耶稣第二次来，啊，就是经过7年大灾难，犹太人他们会死掉1/3，很多的人哈，最后还剩下1/3。然后这剩下1/3呢，就是最后一批渔民，也就是罗马书11:26讲的哈，最后全家得救的那批人。13:9，我要使得1/3经火熬炼他们，如熬炼银子；试炼他们，如试炼金子。他们必求告我的名，我必应允他们。我要说，这是我的子民；他们也要说，耶和华是我们的神。这1/3的人要经火，要熬炼他们。用什么熬炼呢？就是7年大灾难、敌基督的逼迫，还有假先知的迷惑。启示录13里那个假先知，他不是做了一个像吗？就是敌基督的像。然后他说，所有人都必须拜这个敌基督像，不拜的话就死了的有哈。所以这1/3的人他们就没有拜啊。然后主耶稣一来，他们就都信了，而且求告主的名。所以这1/3的人他们是经受住了试炼。我们稍微解释一下罗马书11:26讲的以色列全家得救啊，是最后剩下的这1/3得救，而不是说历世历代凡是犹太人都得救啊，不是这样的啊。其实这个斯托德他写了一个罗马书的注释，他说这以色列全家的原文其实是全以色列，全以色列啊，就是到最后剩下的全以色列。和合本翻成以色列全家哈，有人看了他就有点被误导了。还有一种解释呢，是说全家的含义是这1/3里边12个支派的人都会有啊，不会少了哪个支派，所以这样想哈，全家也是对的。好，13:7-9如何应验呢？就是这几条。14章就从7年大灾难接近尾声的时候，然后一直讲到将来弥赛亚国度耶稣掌权的时候啊。然后前面1-11就是主要是主再来的预言啊，1-3就是主耶稣再来之前的情形，其实就是启示录16:19讲的。16章里不是说有3个鬼魔往普天下去，聚集众王来到哈米吉多顿啊，要跟神的选民征战，逼迫选民吗？从这个撒加利亚书我们可以看到，14章里不仅仅在 哈密吉多顿，其实到那个时候整个以色列地都是在水深火热之中。因为上一章告诉我们，到了七年大灾难末尾的时候，三分之二的人都死了，剩下三分之一人又要经火熬炼他们，如熬炼银子。十四章一节，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你的财物必被抢掠，在你中间分散，因为我必聚集万国与耶路撒冷征战，城必被攻取，房屋被抢夺，妇女被玷污，城中的民一半被掳去，剩下的民仍在城中，不致剪除。耶和华的日子就是神审判世界的日子，首先教会会被提，然后地上呢开始七年大灾难。七年大灾难快要进行到末尾的时候，列国就聚集到以色列地，跟神的选民征战，不仅仅在哈米吉多顿，也在耶路撒冷。前面说全地剩下三分之一的人，但是这样看好像耶路撒冷稍微好一点，还剩一半的人。启示录十六章里说三个鬼魔聚集众王，但是这地方说是我必聚集万国，那就是耶和华了哈。但是这两者呢也不矛盾，大家想一想，因为鬼魔就是神审判的工具，对吧？是神让他们那样做的。十四章三节，那时耶和华必出去与那些国征战，好像从前征战一样。就是启示录十九章的内容，主耶稣骑着白马回来，击杀列国的军队。我们再翻一下启示录十九章，我们再稍微复习一下启示录十九章十一节。启示录十九章十一节，我观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再看十五节，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并要踹全能神烈怒的酒榨。再看十七节，有一位天使站在日头中，向天空 所飞的鸟大声喊着说，你们聚集来赴神的大宴席。为什么鸟会有大宴席呢？因为人死了非常多，对，马也死了很多，鸟就过来可以吃他们的尸首。十八章十九节，可以吃君王与将军的肉，壮士与马和骑马者的肉，并一切自主的、为奴的以及大小人民的肉。我看见那兽和地上的君王并他们的众军都聚集，要与骑马、骑白马的并他的军兵征战。然后是二十节，那兽被擒拿，那在兽面前曾行奇事、迷惑兽兽印记和拜兽像之人的假先知，也与兽同被擒拿，他们两个就活活的被扔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其余的被骑白马口中出来的利剑杀了，飞鸟都吃饱了他们的肉。那两个被活活扔进去的就是敌基督和假先知，其余的呢跟随敌基督的列国的军兵都被神口中出来的利剑击杀了。好，我们再回到撒迦利亚书十四章四节，撒迦利亚书十四章四节，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这山必从中间分裂，自东至西成为极大的谷，山的一半向北挪移，一半向南挪移。所以讲的是主耶稣骑马回来，他的脚呢就会踏在耶路撒冷朝东的橄榄山上。我从网上找了一张图，是这个样子哈。从前神的荣耀离开圣殿，是停在什么地方？也是在橄榄山上，对吧？以西结书告诉我们的，以西结书十一章二十三节，耶和华的荣耀从城中上升，停在城东的橄榄山上。然后后来主耶稣复活以后，他有四十天向门徒显现，然后他升天，在什么地方？也是橄榄山。怎么知道呢？是在《使徒行传》一章二十五节说，有一座山名叫橄榄山，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当下门徒从那里回耶路撒冷去，证明耶稣是在橄榄山升天的。当时天使告诉门徒有一句话非常重要，说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所以将来主耶稣再来，他也要先回到橄榄山。所以大家看经文这样 一句一句都对上了。好，经文告诉我们将来这个橄榄山呢会发生变化，从这个中间分裂，从东到西成为一个山谷。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地形变化呢？我们可以稍微回忆一下启示录，启示录里有七印七号七碗的 灾难啊，很多地方都说会有地震，而且那是非常大的地震啊。所以有一个解释就是地震把这个橄榄山震成了两半啊，一半向北挪移，一半向南挪移，中间就出现一个极大的山谷。还有一个解释呢，就是主耶稣的脚一碰这个橄榄山，橄榄山就发生变化啊。两个解释我觉得都解释得通，对吧？反正都是神啊，是出于神的，神要这个橄榄山改变地形，从东到西成为一个山谷。这个山谷呢，是要给在耶路撒冷受逼迫的人逃跑用的。下一节告诉我们，大家看14:5，你们要从我山的谷中逃跑，因为山谷必延到亚萨，你们逃跑必如犹大王乌西亚年间的人躲避大地震一样，耶和华我的神必降临，有一切圣者同来。乌西亚年间的大地震，圣经里就没有进一步的记载啊，但是可以想象那个大地震是非常厉害的啊。犹太人将来也会像乌西亚年间逃避大地震那样逃跑。耶和华我的神必降临，有一切圣者同来。这个呢，又跟启示录19对上了啊。启示录19不是说天上的众军跟在耶稣的后面吗？天上的众军就包括已经被提的众圣徒，就是我们啊，还包括天使天君。14:6，那日必没有光，三光必退缩，那日必是耶和华知道的，不是白昼，也不是黑夜，到了晚上才有光明。三光就是太阳、月亮、星宿啊。这两节呢，就照字面意思解，就是天上没有光，直到主耶稣的荣光显现。原文的意思是那天不分白天和黑夜啊，既然没有光，当然就不分白天和黑夜啊。到晚上，吕振中的翻译是到傍晚啊，所以到了傍晚的时间，主的荣光就显现了。耶和华所知道的意思就是这天之所以这个样子，是神的意思啊，是神让他这样的。第8，那日必有活水从耶路撒冷出来，一半往东海流，一半往西海流，冬夏都是如此。如果你站在耶路撒冷啊，你从那个角度看，西边就是地中海，对吧？东边那个就是死海了，没有别的了。去过的弟兄姊妹都知道，那个死海一条鱼也没有，因为含盐量太高了啊。以后地形改变以后呢，会有活水从耶路撒冷流出来啊，死海就会有鱼。又是以西结书告诉我们的，以西结书47:1，他带我回到殿门，见殿的门槛下有水往东流。这个是神给以西结看见的已经建好的千禧年圣殿的那个意象啊。然后接着说，这水从槛下由殿的右边，在祭坛的南边往下流。然后接着就讲那个水的深度哈，是越来越慢慢加深啊。我们就再往前看，跳到以西结书47:8，他对我说，这水往东方流去，必下到亚拉巴，直到海，所发出来的水必流入沿海，使水变甜。沿海就是死海啊，圣殿下面流出来的水就一直流到死海，改变这个死海的含盐量，使水变甜。然后后面又说，这河水所到之处，凡滋生的动物都必生活，并且因这流来的水必有极多的鱼，海水也变甜了啊。这河水所到之处呢，百物都必生活。然后又说，必有渔夫站在河边，从眼基底直到眼以格连都做晒网之处，那鱼各从其类，好像大海的鱼甚多啊。讲的就是千禧年万物复兴的那个景象，繁荣昌盛，环境优美，连死海都有鱼了啊！然后死海这淡水呢，是从圣殿下边流出来的。有人就问了哈，这圣殿下面怎么会有水呢？其实今天去过耶路撒冷的弟兄姊妹可能知道啊，耶路撒冷下面有一个西西加水道哈，很早以前建的，从吉伦西引水过来，所以将来有水也不算太奇怪，是吧？啊，而且将来圣殿会建在最高的山上。以赛亚书2:2不是讲了吗？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高举啊，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里啊，万民都要流归这山。所以撒迦利亚书这个意象呢，就是象征生命的活水是从神而来啊。 所到之处，死的都变成活的。再回到撒加利亚书14:9，耶和华必做全地的王，那日耶和华必为独一无二的，他的名也是独一无二的。以前不断的有假神有偶像，神的名在人心中就不是独一无二的。最早是在创世纪11，他们在示拿地建了一个巴别塔，开始了世界上这个假宗教。但是后来到圣经的最后一部分，启示录17:18，这个代表一切假宗教的大巴比伦就会被神摧毁，对吧？因为它是一切可憎之物的母。将来弥赛亚国度当中所有偶像都会被清除干净，就再也没有任何敌对神的政府和宗教了。耶和华就成为独一无二的神。耶和华必做全地的王，讲的就是千禧年主耶稣要在耶路撒冷做王，全世界所有的国家都会归附耶和华。前面撒加利亚书里不是讲过有10个外邦人拉住一个以色列人吗？到那个时候我们都会面对面的坐在主耶稣的脚前，好像马大和玛利亚那样，听他讲神的话，好像当年12个门徒。千禧年圣殿呢也会再次成为神的居所。过去以色列将要亡国的时候，神的荣耀不是离开圣殿了吗？但是在以西结书9-11里讲的，神的荣耀离开圣殿。但是将来千禧年圣殿建好以后，在以西结书43里，耶和华的荣光从朝东的门照入殿中，灵将我举起带入内院，不料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说明将来耶和华的荣耀还会回来。我们再接着看撒加利亚书14:10，全地从加巴直到耶路撒冷南方的临门要变为亚拉巴，耶路撒冷必仍居高位，就是从便雅悯门到第一门之处，又到角门，并从哈南叶楼直到王的酒栅，人必住在其中，不再有咒诅，耶路撒冷人必安然居住。亚拉巴是平原的意思，从加巴直到耶路撒冷南方的临门，这些他描述这些地方呢，今天还都是山区，但是将来都会变成平原。今天耶路撒冷是在一个高地上，将来呢会更高，因为千禧年圣殿要建在耶路撒冷。千禧年圣殿的规模是非常大的，我曾经看过一幅图，就是如果把所罗门圣殿比喻成篮球场的话，千禧年圣殿就比足球场还大。所罗门圣殿已经是迄今为止最大最宏伟的圣殿了，将来那个可以想象那个千禧年圣殿更大更宏伟。所以今天的耶路撒冷地形要是不改变的话，就这么一小块地方就不够建那么大的圣殿，所以将来地形一定会改变。主耶稣再来击杀列国，把撒旦锁进无底坑，然后他就在耶路撒冷做王1000年，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千禧年，也是犹太人一直在盼望的那个弥赛亚国度。自古以来不信主的人都被丢入硫磺火湖，然后信主的人就一同进入新天新地。这些就是我们每个基督徒的盼望，对不对？我天天存着这样的盼望，我们才有力量奔跑天路。从便雅悯门到第一门之处，又到角门，并从哈南叶楼直到王的酒栅，意思就是这些地方将来会一同升高，这个范围是很大的。总之就是将来地形会大变，耶路撒冷周围会变成平原，耶路撒冷本身地势又升高，然后在上面呢又是一个平原，好建那个圣殿。把这个14:1-11的内容总结一下，就是这几点。14:12，耶和华用灾殃攻击那与耶路撒冷征战的列国人，必是这样，他们两脚站立的时候，肉必消磨，眼在眶中干瘪，舌在口中溃烂。启示录里不是讲耶稣要用口中的利剑击杀列国吗？这节就告诉我们他们被击杀的具体情况，肉必消磨，眼在眶中干瘪，舌在口中溃烂，描述的就很具体很鲜明，对吧？主耶稣用他的话显出这些人的不义的时候，神就用瘟疫攻击他们，从他们收回生命。马太福音里 耶稣曾经咒诅一棵无花果树哈，那无花果树很快就枯干了。所以神，我们的神就有这样的能力啊，他可以让死人复活，他可以也可以从活人收取他的生命。所以大家看哈，启示录好像是世界末日的一个视频啊，它是连续的，对吧？但是撒迦利亚书呢，好像中间的一些片段，是不是？哦，好像一些截屏 snapshots。如果你单看撒迦利亚书，你看到末日的一些情况，但是不像启示录那么连续完整。如果你把它跟启示录连起来看呢，就很清楚了。14章13节，那日耶和华必使他们大大扰乱，他们个人彼此揪住，举手攻击。犹大也必在耶路撒冷征战。那时四围列国的财物，就是许多金银衣服，必被收据。所以列国人除了被耶稣击杀，他们还会自相残杀啊。剩下那三分之一的犹太人呢，一看耶稣来帮他们了，他们就反败为胜了啊，他们去收取列国的财物。以西结书39章9节讲，他们捡枪支、捡器械当柴烧，能烧上7年啊，可以想象哈，捡了很多。以赛亚书20章4节也说，到最后所有刀枪都要打成犁头啊，因为千禧年当中绝对不会再有战争了啊，全世界的政府都归顺主耶稣啊，武器就改造成生产工具了嘛啊。14章15节，那临到马匹、骡子、骆驼、驴和营中一切牲畜的灾殃，是与那灾殃一般。意思就是，这个牲畜所遭的灾殃跟人遭的那个瘟疫是一样的哈，都是肉会干瘪，眼睛会溃烂。16节，所有来攻击耶路撒冷列国中剩下的人，必年年上来敬拜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并守祝棚节。剩下来的人呢，就是列国参加哈米吉多顿大战活下来的人，啊，这些人是信主的人。不信的全都被击杀。马太福音里耶稣不是说最后要分别绵羊和山羊吗？就在这个时候，绵羊就是经过7年大灾难信了主的人。这些人要年年上来守祝棚节。弥赛亚国度当中要守祝棚节，怎么知道的呢？还是以西结书啊，以西结书45章25节，他讲到7月15号啊，所有人都要上来。7月15号就是祝棚节的日子。千禧年当中要守祝棚节，是为了纪念神的供应与同在，还有弥赛亚国度的丰富。我这是根据张老师的讲义啊，因为千禧年当中全世界都可以享受耶稣的那个同在了。祝棚节是一个欢乐庆祝的日子哈，今天在犹太人的文化当中也是这样，对吧？好，在弥赛亚国度当中守祝棚节就非常的合适，大家想象到没有哈？因为整个弥赛亚国度1000年都是欢乐庆祝的日子，因为有主耶稣在地上作王。旧约里边守祝棚节其实也是指向这个将来千禧年当中的祝棚节啊，弥赛亚国度。弥赛亚国度当中守祝棚节呢，同时也是一种回顾啊，就是回顾神的律法对这个以色列人啊，还有对我们的带领。神的救赎计划就是最初通过这个律法啊，来一步一步的实现。再看17节，地上万族中，凡不上耶路撒冷敬拜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的，必无雨降在他们的地上。埃及族若不上来，雨也不降在他们的地上。凡不上来守祝棚节的列国人，耶和华也必用这灾攻击他们。为什么神点了埃及的名字？因为他们有尼罗河三角洲啊，他们那个地方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对吧？从前埃及人很强大，就是靠他这个尼罗河三角洲。所以将来如果埃及人在千禧年当中他们骄傲了不上来守住棚节，神就会用干旱来攻击他们，就是为了让他们认识到我们人实在是不能脱离神而生活啊。19节，这就是埃及的刑罚和那不上来守住棚节之列国的刑罚。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哈，这个弥赛亚国度，大家想象一下，在耶路撒冷有主耶稣在那里作王，怎么还会有人不想上去呢？好像很难想象，是吧？ 其实是因为有些人，很多人都是带着肉身进入千禧年的，就好像我们今天我们有圣灵的内住，但是我们身体尚未得赎，所以我们有时候还会犯罪得罪神。那个时候他们也是一样啊。以赛亚书65:20不是讲了吗？百岁死的仍算孩童，既然有死亡，就证明还是有罪啊。进入千禧年的虽然都是信徒，但是他们生的孩子后来不一定是信徒啊。所以在启示录20里，那个千禧年过去之后，白色大宝座审判之前，对吧？不是撒旦会被释放出来啊，他一迷惑那些没有信的人，他们又跟着撒旦跑掉了啊。所以主耶稣就再一次分辨绵羊和山羊，把千禧年当中出现的那些不信的人就再一次用火来烧灭，在启示录20里。再看撒迦利亚书14:20，当那日马的铃铛上必有归耶和华为圣的这句话，耶和华殿内的锅必如祭坛前的碗一样。归耶和华为圣这句话在旧约里是戴在什么地方？大祭司的头上，对吧？哦，做一个小牌子哈，然后上面刻着归耶和华为圣，然后小牌子系在大祭司的裹头巾上。将来呢，连马的铃铛上都有这句话，意思就是连马都分别为圣了。祭坛前的碗，这个东西是用来装这个祭牲的血的，然后把这个血端进去哈，到圣所里面抹在坛的四角上，或者弹在那个圣所的幔子上，对吧？哦，所以这个碗是分别为圣的，但是锅不是，锅就是煮肉用的。但是将来到了弥赛亚国度呢，所有的这些器皿啊，锅碗都分别为圣了。下一节就是这个意思，21，凡耶路撒冷和犹大的锅都必归万军之耶和华为圣，凡献祭的都必来取着锅煮肉在其中。当那日，在万军之耶和华的殿中必不再有迦南人，就是在弥赛亚国度里所有东西都要分别为圣。迦南人就是道德灵性不洁净的人啊。神让以色列人进迦南之前，不是反复的跟他们讲一定要把迦南人全部清除掉啊，因为他们那些人实在是犯了很多的淫乱的罪。律法里不是有一条说不可露你继母的下体吗？哦，这些就是迦南人做的。你其实那些不要不可以啊，都是大多数都是针对迦南人的啊。神就告诉他的选民，你们要反其道而行之啊。但是将来到弥赛亚国度里头，就不会再有这样的人了。好，最后把这一段总结一下，就是这几条。我们学到什么呢？就是神必做全地的王。我们的神是掌管历史的神啊，今天也掌管我们的生命。我们人实在是不能脱离神而生活啊。我们一起学完了四卷小先知书啊，何西阿书、约珥书、弥迦书、撒迦利亚书。从这些书卷里，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他们背逆神、拜偶像啊，他们就被神审判，那个后果实在是可怕，对不对？约珥书里有蝗虫灾临到他们。何西阿书和弥迦书里就预言他们不断预言哈，他们会被掳，会亡国，必有刀剑、饥荒、瘟疫来惩罚他们。哦，这些都是因为他们自己的罪，因雅各的罪恶，以色列家的罪恶。但同时，神也应许他们，对不对？神绝不会丢弃他们，因为神跟以色列是有约在先的。哦，神是信实守约的神。神会像何西阿爱淫妇那样把以色列给找回来啊！虽然今天以色列是独居，也不信神，也没有拜偶像啊，但是将来神一定会复兴他们，就像我们刚刚学到这些预言啊。今天救恩先临到我们这些外邦人，临到教会啊。但是腓立比书1:6里，保罗不是讲哈，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好，神对我们也是一样，他绝对不会丢弃我们。好，那就让我们一起来配合神，让他的善功在我们身上做成，就是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对吧？竭力追求认识神，何西阿书里讲的啊，你们要努力的认识神，要竭力追求认识他，因为我们实在是不能脱离神而生活。最后，我就谢谢教会给我这个机会， 也谢谢弟兄姊妹对我的支持啊！愿我们都靠着神的话语不断成长，来荣耀主的名。完了。